我们继续吧，我们继续，还在这个《大般若经》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之二。之二，我们讲实际上继续讲这个之二的，应该这算是第二讲的第二次了，在6010页啊，刚才我是自己记录一下6010页。他讲这个众会菩萨的众会，那么然后后面就是佛给这个善勇猛菩萨讲，他说为处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令其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实不可说，今随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字。他说实际上就是诸法实性，就是即使般若的这个语言道这些，这个也不能够远离诸法实性才能契合般若，就是对这个也不能够执着语言道的这个相。他说微妙，他这个般若其实很难说，微妙甚深，实不可说，今随汝等。然后说微妙甚深，如果用天台讲的，就是比如相代妙和绝代妙，绝代妙就是无法说了，对吧？绝代妙也可以说诸说皆缘或诸说皆无。他说微妙甚深，实不可说，他今随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句啊。他实际上因为根据也是随缘去讲了，根据大家这个所知境界世俗文句啊，也就是随世俗的语言去讲。所以这个能讲的就安立地非安立地啊，那实际上就非安立地实际上是不可说的，离言正性，那实际上是不可说的，是吧？他说今这随着世俗文句啊，方便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实际上佛这样讲了600卷也是方便演说，令诸菩萨摩诃萨众闻已方便精勤修学，就是让大家听到这个以后呢，方便契入，然后呢精勤修学。为什么说永远是讲不完的了？因为法界是无量的，法界体性是无量的，就一个人来讲，他的这个烦恼和执着生死流转是无量的，他的心性心量也是无量的，所以说你就把这般若经你就讲6000卷也讲不完，对吧？6000，所以文字相的它毕竟是个相，它是有限的，但是文字相的理呢，所指向的理是无限的。好，善勇猛即色蕴非你看这里讲的就是说，前面讲了，后面上是它实际上是重重叠叠的拉开来讲了，但这后面这些文字呢是，在如果我们看《大般若经》前面的这个部分呢，前四会啊，前面这个一些部分啊，就是有很多是非常重重叠叠重重叠，这是重复量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有规律的重复，几乎是完整的。所以当时玄奘他是做了一个梦，他本来说要别人说叫你把这东西删减一下，太重叠性太多了，起码可以1/3可能都是重叠的吧，他也把那，但是后来他做了梦，护法神不要他去这样搞，把这个全部留下来。但如果修般若的人，比如说你要诵大般若经的人，实际上是最好是一字一句去诵，因为修是和观修合在一起的，他不会去跳。那你如果做研究要点的话，像我们这样讲，我们也没必要就是说一字一句去跟着他。但是如果你要真去，通过这个受持读诵，然后有文字进入关照，般若，那实际上那种诵是很有用的，那诵是非常有效。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一种修行方法吧。有人曾经一天把30经，我看到。高僧传有人送法华经一天送30遍，我们可以想法华经一天30遍怎么送过来的。好，我们看啊，他后面讲就说他想把这个重重开演出来，对吧？就说是他说我要方便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觉得这个方便实际上就指的后边的这一部分，也可以视为一种方便，就是后面我们很长的这几段。因为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把它展开来讲了，先讲般若之体，对吧？后来讲这个般若和这个不二的这个道，他会把这个和我们和蕴界处和净行果结合起来。所以蕴界处就叫三科，佛教讲这个三科，三科就是说五蕴，对吧？然后呢， 十二处，然后呢十八界，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六尘，这叫十二处，然后呢再加上眼耳鼻舌眼识身识意识，就根尘相处是产生这个分别识，眼识耳识，这种识心的分别呢，它是形成十八界，这指的是三科，对。但后面他也讲到，比如说一直讲到，一切智智，一直讲到，四圣道，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阿那含阿罗汉，讲到这个四圣，一直讲到菩萨道，一直讲到这个禅定，一直讲到这个法性涅槃，一直讲到这儿，就是由这个五蕴拆开来讲，一直讲到圣道的结束，讲到涅槃，比如讲三十七菩提道品，然后讲这个三门的，讲这个涅槃三门空无相无愿，对吧？然后讲什么实相法性法住，然后无妄实法三摩地门，然后什么八倍舍九次地定啊，这些四禅八定，然后又讲到这个五眼六神通，又讲到这个正道的这个声闻果、菩萨果和佛果，那这一直讲到底，讲到一切只是讲到涅槃，大般涅槃，最终把这个彻底相全部扫掉，用般若直至来通照观照一切，或者说通过观照所有的这个一切法的本质来显示般若。然后诸般若本身没有什么好说，但是只有在诸法性中显示出，诸法差别中显示出般若的本质，或者用般若的智慧来通达这诸法，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一切呢才真正的就是说应该来显示一种圆满的一种般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就通过这点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也体会一下，就是说这大般若经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在很多地方这一类的重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说即色蕴非般若波罗蜜多，即受想行识，那么实际上我们简单说即五蕴，对吧，非般若波罗蜜多，对吧，然后离五蕴非般若波罗蜜多，不即不离，对吧，不即不离。那有人说般若波罗蜜多是空，跟五蕴没有关系，那就不要需要，不要打坐，没关系的。哎，但你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他离开五蕴，你能够说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非即非离，对吧？那有的说非空非有，所以说非空非有是中道，对吧？就不执着这两边，不执着也不执着，不执着也不执着，非空非有，一空一有，什么空有，这个成为什么四句离四句绝百非，他这样去说。好，那这讲他叫非五蕴离五蕴。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何以过？因为五蕴的彼岸非五蕴，我们现在就把它简化，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就把它变化五蕴的彼岸即不是五蕴，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说五蕴的这个彼岸不是五蕴，它是五蕴的彼岸，就是说不是五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非即非离，然后呢彼岸非是，对吧，彼岸非是五蕴，对，彼岸非是五蕴，也就是说这个彼岸实际上指的是它的这个本质，就它的空性，对吧，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如果为什么说它非是五蕴呢，它说离系，就是五蕴是离系的，对，五蕴是离系的。然后呢又说五蕴呢，就是说它的自性，对吧，自性呢就是说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也就是说它的自性如是，就它的真如性是不可得的，五蕴的真如性是不可得的。所以不可得怎么理解，就是说不可琢磨，不可感受，不可描述，就是只这样去理解它，对吧，就是不可得。就是说五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简单说把这个东西复杂化简为繁，就是说五蕴即真如，是吧，真如呢不异于五蕴，也不离于五蕴，但是呢真如自体不可得，对，真如自体不可得。他所以他说受想行识如所有性，就是说真如性，如所有性就真如性。我们在唯识里边有两个叫尽所有性和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指的一切法诸法，比如说蕴界处，还有这个比如说圣法凡法有为无法，它的这个相的这一方面，那么这叫尽所有性，穷尽法性的。如所有性是所有的法的真如性， 所有的法的真如性。那么在这个唯识里边，也都是把这个如所有性呢，它也会把它就是把这个如所有性呢，它也会描述为几种真如。所以在唯识里边有一种叫真如作意，真如作意就是作意真如嘛，就是你的心和真如这种智慧相应啊，真如作意、啊、那这个真如作意呢，它当然它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如所有性呢，它实际上它是把它分，比如说有几种真，七种真如是吧，七种真如，比如流转真如，就说一切行流转，就生死流转，这个时间没有先后性的。如果你说有生有死，有先有后，有延续，这个就不是真如，所以这叫流转真如。那么相真如，比如说一切众生法，众生无我，它这个有我的这个相，它是无我的，那这就是相真如。比如说了别真如，叫唯识，唯识所现，唯识了别所现，所以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对吧？那唯识所现，唯识，识就是了别的意思啊，识和智，智是不分别，对吧？他说这个叫了别真如，唯识所现，安立真如，比如说苦圣地就是安立真如，邪行真如就是极苦极的灭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极圣地就是邪行真如，比如说苦极灭道，就是说灭圣地就是清净真如，道行。道就苦集灭道，当然这个在四圣地里面，道也指八正道，那么这叫正行真如，它道地就是正行真如，所以说四圣地对的是四种真如，那么还有一个流转众生，对吧？还有了别，那这些就是七种真如。那当然这是唯识里面讲这个真如，实际上这个四圣地这四种真如，实际上是天台宗把它更加发挥了。天台宗比如说它这个四种是，比如生灭四地，对吧？都是有对有生灭的，对吧？生灭四谛，然后呢这个无生四谛，对吧？无生四谛，还有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分别对应的是藏通别，生灭四谛对待藏教，那么通教呢叫无生四谛，那么这个无量四谛对的是别教，那么原教呢是无作四谛。那他把他想把这个四谛的理解呢，应该解释的就是更加发挥的更细或者更淋漓尽致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讲的在般若经这个地方讲的五蕴，对吧？蕴界处的这种如所有性，它如所有性不可得。OK， 当然如果我们从唯识来讲，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它是就是说从智的角度来讲，从修行的智来，它叫无分别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无分别智，你说无分别智它不是比如说见道者的专利，有的人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只有真正获得无分别智是见道了，就是也就是说这里边讲的这个菩萨就是这个登地的这个菩萨，就是在当然这个是在这个我是在这个解深密和唯识这个系列里边，唯识这个系列讲他登地菩萨，他见到这个真如了，好了，他把这个他有人会用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狭隘化，或者把它神圣化，或者把它推得更远。但是实际上呢，无分别智在修行中呢，它有加行无分别智，有根本无分别智，有厚德无分别智，有厚德无分别智。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去看，如果看这个摄大乘呢，就有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首先对无分别智本身的一种解，比如说非作意，非是闷觉，就不是无心啊，比如说你昏了石头，非是无情，也不是作意，无分别智本身是没有作意的，等等，它五种，它有五种，它不是通过不是什么显示它是什么，对吧？那所以这里边就是无分别智，它实际上在加行位也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听闻学习般若的时候，我们就在培育一种加行无分别智，而且是依于加行无分别智，我们才能去做到真正的一个正道的一个修行，还有一个，所以说正知正见非常重要。那无分别智的这个体就是正知正见嘛，就是我们换句话它就是真如智慧嘛。好，我们看这就如所有性不可得，对吧？如就是这个五蕴的这个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他说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就是犹如五蕴之实性不可得，对吧？五蕴无实性，那么般若波罗蜜多也是这样的。那么后面的同样的这个道理的，他这前面讲五蕴，对吧？由这个受开始讲想行识的，然后这后面的这一段，另外一段下面的就眼，对吧？讲这个六处，这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对吧？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 非忌非离，就是说非忌五蕴，非离五蕴，非忌六处，非离六处。然后六处之彼岸非究竟，六处之如性不可得，这才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也如是，像这样。换句话就是说，诸法蕴界处的般若本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它的不可得性真如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五蕴的真如性，真如性不可得的真如性，五蕴六处就是六入十二处，对吧？然后十八界。那这里我们看即色处，他刚刚即色处非，我们前面讲五蕴，对吧？色受想行识，后面讲六根，对吧？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六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基本的框架和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后面就把它跳过去，这样去讲，对吧？他说比如说如色处如所有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性亦不可得，如声香味触法处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性亦不可得。如果说如所有性怎么去证有可得，那就不是如所有性了，对吧？好，那么这是还有我们继续，就是说眼界，对吧？眼界就是说这个眼界耳界，对吧？就是这个然后色界，对吧？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它对应的这个十八界嘛，对吧？眼识根尘识这样一种眼界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界，然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界，然后呢眼识界，对吧？眼识界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看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抽象或者很简单，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一个眼和眼界，一个医生研究这个眼，他可以研究是无量的这个学问来，对吧？眼睛、眼根，对，眼根、眼识、识界也是的。我们通过眼的这种里边可以幻化出整个的世界来。我们这个视觉的它本身非常厉害，视觉上就是我们的眼识，对吧？那实际上它也是意识了，对吧？也是意识。那么同样就是说色也是这样的，色它有，色是无穷无尽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四大，对吧？但四大它并不完全是，这四大它实际上是一种性，比如说坚固性是，比如说是地，湿润性、润泽性，说这个热性，这是冷热性，这是火，对吧？那它是一种，就是四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一种事，它是一种性质。比如说火中有水，论眼经常讲在大海里面的水会有火光，对吧？那比如说这个土胜于水，胜于土或怎么样，它就形成树木。那他讲人也是这样，就是说比如坚固妄想，在我们的五蕴和什么坚固妄想、融通妄想这些，还有和这个心识和这个这妄想状态，我们看到都是无识，都是状态的一种转换。那如果你说五蕴四法是什么，一个进去研究，从概念从实际上去研究，然后把这个妄想是什么，什么是坚固妄想，然后又去在那找，这样的话实际上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灵活变通的，它是无实体无实相的啊。那这所以说我们看五蕴六根六尘，然后呢六根界六尘界六识界，对吧？就是蕴界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叫蕴界处。 OK，那这里他就讲非即非离，彼岸不可得，彼岸不可说的。然后讲这个彼岸呢，如实性不可得，此即为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也是这样不可得。OK， 也就是说，他透视万法的这种体性，万法的本质，同时呢，通过这种万法的这种展示以后呢，来揭示般若本身。同时呢，换句话也可以说用般若的智慧来观照和讲述万法。那当然这里讲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就看他这个当这个三就是这个五蕴蕴界处讲完以后，他说即一切法，他把它小结一下，即一切法。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他这个五蕴讲到这以后，后面还会讲，比如说眼处缘所生法，耳处缘所生法，就是说你又比如说眼处了以后，眼处色这个时候，你的眼识里边所产生的这种喜怒哀乐，是种种这种法变分别法呢，那么这些呢，它也是 也是空，也是空，也是空，这样它实际上会更深，然后会讲到比如说六度万行，讲到这个三七菩提道品，讲到这个圣果，也讲到涅槃。他讲最后他说若一法生涅槃时，我一说如幻如梦，那即使比涅槃更殊胜，他还是觉得他如幻如梦。然后他就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幻人听幻法，幻人说幻法，幻人之生死，对吧？幻人之生死，就是这样，对吧？就是他，就所以说般若他有他基本的，从表述语言和表述上，我们可以猜有他一些比较特色的，或者像相对而可以稳定的一些表述的一些框架吧。他说，然后他说即一切法，对吧？由这个延伸到一切法，一切法非般若波罗蜜。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里面有一个特点，一般从五蕴讲，他不会讲从地狱一直讲的佛，对吧？他不会讲六道这样，他是从五蕴开始这样讲上去。好，他说一切法呢，非般若波罗蜜多，离一切法亦非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说你如果说你说空，想象个空，观察个空，无云晴空，然后眼睛瞪着虚空，这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说某种状态下有一种般若波罗蜜多，实际上岂不知一切法，对吧？般若波罗蜜多，你说它非一切法，但是它也没有离一切法，对吧？它不是一切法，但是呢，它和一切法也是有关系的，对吧？但实际上它是一切法的这个。怎么说，就一切法的真如性吧，应该这样说，一切法的不可得的真如性。这东西就像有人说佛为大医王，八万四千法门针对八万四千烦恼，针对八万四千种执着。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健康，你一个人很健康时，你就不知道感觉不知道病嘛，对吧？实际上没有病了就是健康，就是没有执着烦恼了，它就是。当然这个也不能太浅的讲，深层次来讲就是说，所谓本具就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就这样。好，我们看就是即一切法离一切法非般若波罗蜜多，就是非即非离，非即非离。这个即一切非一切法，这个在楞严经上就有。楞严经上比如说妙明真心涅槃妙性，他说非什么蕴界处，非十八界，非什么，非涅槃，非什么。后来他说即什么，即什么，即什么，然后就说非即非离，对吧？他这个东西就说，所以有人说是一个是空观，一个是假观，一个是中观，对吧？理观，还是他是认为这个是理观。但是当然教光还有人对他有另外的一个解释和看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去自己去体会，就这就是说，就是般若他显示这个东西，他是非一切法离，就是非即一切法，非离一切法。那我们由这个，我们现在把它拓展成一切法，由这个五蕴，由比如说色受想行识，由这个色受想行识，然后沿着比如说身色身相位触法，然后眼识界耳识界是和这些东西。好，然后又拓展到一切法。如果我们把它浓缩呢，就像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摩诃止观，他说去障就尺，去尺就寸。对吧？他先开始缘解后，他后来说那么修行怎么弄了，他说好，去尺就寸，就是当下一念，他把五蕴变成一个心，然后呢把心变成当下一念，就当下一念无明心，对吧？当下无明心还是这样的。所以他从这个地方这个也可以，也是比较活，也可以就是人最容易切入的这个点。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也是这样把它浓缩，就是说一切法，然后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我把它浓缩为当下一念，对，当下一念浓缩。我们把五蕴可以这样来讲，在禅宗里面这样讲这个闻性嘛，你耳根源头发闻性啊，那么眼睛呢，它是眼见的这个见性，对吧？那么你实际上你的思虑有这思虑之性啊，那心想有这心想之性啊，对吧？那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六根的不同的功德和妙用，放射出来是功德，然后呢就是往回收呢是返源，任何的根都可以返回源泉。那这些就是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抽象的理和事就结合起来。禅宗里面很多是在事上来理事合一的这样一种契合，理事合一的契合。 好，我们继续再讲的一切法，对吧？一切法非即非离，对吧？非即非离。他说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就说一切法的彼岸，它的真实性呢，并不是一切法的这种相，对吧？就是说如一切法彼岸一切法一耳。他说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者，什么意思呢？说一切法离系，就是说一切法的它的本质呢，它不是这个法相的这种系佛，不是被它缠绕在这里的，不是它的束缚。如一切法彼岸一切法一耳者，他说一切法自性如是。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切法的自性如是，也就是说一切法如所有性，即是一切法的真性，对吧？一切法的真如本性不可得，他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是他的真如本性是不可得的。如一切法真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既然是这样的话，也包含了般若法，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好，那么这里讲的一切法，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后面就不这样去冲，我们后面就要每一段的小节我们来讲一下就行了。他实际上讲着般若和这个诸法的这样一种做，实际上从某种上讲，他是讲般若的，从不同的方面讲般若的特点。很多就有的是讲他通过遮权，有的是通过表权。比如说你说不动、毕竟空、清净，这实际上是从正面去讲般若的，或者说能、从功用上讲能灭一切执着什么的。那从另外方面，非什么非什么遮权，都要通过否定的方式去表达它。Okay. 好，我们继续看啊，就是说他说呢，这后面讲的与一切法都无所依，那么还是一样，就是由这个蕴界处一直发展到这个一切法。我们往后面看，我这样我就往后跳了，好吧？就我们继续翻到后面这个关于一切法的，否则这样就太长了。他说这个与一切法都无所依。他说呢，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远离而住，对吧？对于五蕴来讲都是这样，不在内，不在身体内，不在外身体外，不在身体中间，远离而住。他说，与一切法非相应，非不相应。他说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和一切法呢，是非相应，非不相应。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色蕴的这个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般若波罗蜜多讲的五蕴啊，这个又从正面去讲了。他讲的就是说五蕴的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般若波罗蜜多。刚才讲如所有性也不可得，对吧？这个地方又讲如所有性不变性是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的真如不虚妄性不变性如所有性是般若波罗蜜多。换句话说，般若波罗蜜多的特点和本性是不变异，一切法的本性它的真如不虚妄不变异如所有性。我们继续，我们就跳过去继续往看啊，就是说一切法，就是说一切法离一切法性，就是一切法者，那我们一切法展开了就是五蕴六处五蕴十二界蕴界处的三颗，一切法者离一切法性。为什么呢？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是吧？就是说一切法呢，它是离一切法性，不是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此无所有是为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一切法的无所有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也就是说这个讲的无所有和前面的离啊和这个真如性是一个东西，就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死的，不能死死的。禅宗讲死于句下，对吧？那禅宗那个句子更厉害了，那个句子更厉害，是吧？禅宗讲成言者丧，智句者迷，对吧？就是说你成言，对，你顺着话一下听懂了，这个你就丧失了自我，让你已经随着人家流转了，掉那坑里去了。不管是正的邪都是坑，是吧？但是成言者丧，智句者迷，啊，你智在一个句子，就是你停滞停留在围绕一个句子去发挥去理解，那时你就是迷了，就是一个人在山里迷了路一样，再走都走不出去，或者一个人绕着一个地方走，其实没走，原地踏步。好，那么继续看啊，就是说，一切法自性离一切法，此离自性是般若波罗蜜多，对吧？此离自性是，就是说。离无所有真如 不变异，这些是般若波罗蜜多。但这些东西和一切法是显示的，一切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把它选起来、空起来、想象起来、把它界定出来，它实际上是和一切法在一起的，不即不离，但它又不是一切法。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其实越听 越觉得殊胜，如果你越听越觉得枯燥，越觉得绕来绕去，那可能你的心不够静嘛。我们继续讲，就是说，他说色蕴无色蕴自性，就是五蕴是无自性的，对吧？他说这个无自性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无，一切法自性，此无自性是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反回来讲，就是离自性，就是说离的这种自性，还有无自性。还有真如性，非相应，还有就是一切法，前面讲真如般若和那个非相应非不相应非离非寂，后面讲就是说一切法的实际上是更显示诸般若的这种特点，就是说它的这种一切法中的般若这样一种般若性是什么，就是离，然后呢是无自性，对吧？就是这无自性呢，这个是它的这个真如，实际上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般若的这种本质和体。所以说，我们看般若性，一会儿他说，哎，什么人相应？一会儿讲，又开始讲深入的去讲，对吧？就是非寂非离，对吧？就是说非相应非不相应，然后讲这个本身呢，它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一切法的离，一切法的真如，一切法的这种不变异不虚妄，如所有性。然后又讲的这个离自性和他的这种无自性，这是他的一切法之般若波罗蜜多。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也就是说，在般若波罗蜜多的关照下，一切法是真如，是离，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无自性就是无我，无自性就是无我。那我们认为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有的人说你就是无我，就是缘起嘛，种种因缘缘起，无量缘起，或者什么赖耶缘起、真如缘起，这种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当然听起来不难，但是呢，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一个心念中，下一个心念马上就变掉了。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说，说无我容易，理解无我容易，但是呢，要真正的体会和应用无我之妙，那就很难。换句话说，我现在讲了一句话很对很正确，别人讲了一句话相反，我马上就反对他，那我就剩下有我了，我有我有人有众生，对吧？所以说那个更当然呢，如果在修行就是关于烦恼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前世嘛，对这个一切东西的这种实体感，那实体感和流转的这种感觉，有的人喜欢特别男性，有的人很喜欢那种宏大叙事，一个时代，动不动以几百年几千年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然后这样那样，或者天下什么都喜欢看着非常广大的那个东西，看趋势啊，看那种大的东西，认为自己目光远大，看的是其实啊，这个东西是个妄想，我觉得是个妄想。你可以看，但是呢，那些东西实际上永远在变化，永远在变化。有的是很新的东西，比如说几十年的未来学那些东西，当时非常好，但是你现在看那些东西，很快就过时。就所以这些。当时看着非常巨大很深邃的思想和远见，过段时间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它是一种妙用，但是不能够去执着，不能去执着。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因为现在这个第594卷讲完了，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的之二讲完了，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我们讲了之一之二，我们今天讲到这，我们下次继续再讲，明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之三吧，之三总共我看下之八了，但这个我觉得就像类似这样重复的，我们就可以讲得很快，因为好多地方我后面也看了，有很多地方是重重叠叠的，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约略一下，再讲起来应该是比较快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很精彩的这种对话。那真的就是第一义谛的比禅宗还殊胜的一种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儿吧，大家我们就这样，明天我们再继续再讲吧。好，各位大家反正就我们就大家休息吧，反正或者有谁想要说两句，我们可以稍微小聊一下，我们基本上今天到这结束。
问南京大学的净音法是说谭经包含有儒释道这个说法对吗？
当然不对。
你跟他回复一下吧，就直接说一下。
他可以去把他全部的李英奇啊，他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说他说坛经里面有儒释道，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对。坛经应该是纯正的佛法禅宗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用儒释道，可以看到儒释道的影子，那是他自己的这种理解而已了。他这些有些人他就会这样去说吧，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佛教中国化，认为好多东西到中国后都和儒家东西结合起来了。你包括有的人讲密宗的，他认为他说双修是有的，但是由于你们是儒教的文化，所以不允许双修。那你这怎么去理解了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太偏激了。我不认为他是坛经是儒释道的东西，没有有什么是道教的东西了。你只能说儒家这个宋明理学和后来的道家中唐往后再往后面这个道家，他吸道家的一些比如内丹和儒家的这个心性之学，他从禅宗里边得到了他需要的智慧，然后他拿过来又反对禅宗反对佛教的，但他把禅宗的核心拿去给他用了以后，光大他的门庭，然后把禅宗把佛教里边那些末流那些那些东西夸大以后，他去反对佛教。他只能这样说，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说，他实际上他是吸收了，你不能说他学了这个禅宗的心性之学的东西，然后他用到他呢，就说明坛经里面包含了这个儒释道的东西，那只能说他们从坛经里面，就是其他两家从佛教禅宗里边，他们取得了自己相应的一些资源吧。充实了他们的这个东西，这个你看宋儒周敦颐啊，那宋儒那些人，他好多他有两次，一次是般若学，就般若和魏晋玄学和三玄的早期的那个赵论啊那一类，你看那宝性论有很多也借用了那个道家道教的一些术语吧，特别道家哲学的一些术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宋明这一次，宋明这个所谓新儒学，新儒学呢，那周氏他号称。那一二程还是其中有一个，他号称他说他是孔颜心法，他说经过了1000多年，他自己悟出来了，他孔门心法，然后寻找孔颜乐处啊这些东西啊。那到后来，当然你像程朱那一类的，他更王阳明这些，他更是吸收了很多这个心学佛教这个禅宗的一些智慧吧。所以说如果这就是道果为因嘛，你说禅宗包含了什么儒释道，或者说是禅宗是从儒释道坛经从儒释道从里边学了的东西融汇为这个禅宗，那这实际上就跟因果关系不对了，根本缘和流就不对了。所以说你要去深入的看一些纯正的东西，我的个人觉得你要真学佛就不要去看太多，偶尔看看，到以后当你有一定的这个稳定的一个知见或再去看那些东西，你很快就能辨，否则的话你就会被这个被那个所左右吧，我觉得。